一部1991年出版，曾经引起海内外媒体追踪报道，被评论界称为极具预言性的长篇小说《黄镬》，在2001年被江泽民集团封杀。分析家认为，书中关于公安部买通绝症病人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以便为镇压制造藉口的描述，同2001年1月23号下午发生天安门自焚案的内幕极其相似。这个或者就是这本书畅销十年之后突然被查禁的原因。这个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的2001年1月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录像的慢镜头分析。中国官方媒体一口咬定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然而从画面里面可以清楚看到，这一事件中的死者刘春玲不是被火烧死，而是被一重物击打头部致死。如果将镜头放慢，可以见到刘春玲身上边的火焰已经基本上熄灭。突然有人用物体猛击到他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一条缝从足弹起，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咁样边个系凶手呢？如果将嗰一镜头停住，你可以睇到挥动嘅手臂接近刘春玲嘅头部，穿着军衣嘅武警正走向镜头嘅前面。喺佢身后，一名身穿大衣嘅男子正好企喺出手打击嘅方位，仍然保持住一秒钟之前用力嘅姿势。飞起嚟嘅条状物被打到弯曲，可见出手打击力量之大，下手之狠。甚至我哋仲可以睇到刘春玲倒地之前，左手不自觉地抬起捉我自己被打击的部位。
我收到这四名的伤员当中呢，这个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性现象，最主要的就是马上要器官切开。
医学常识告诉我们，器官切开的切口在声带的下方，一个成年人如果做了这个手术，就需要很多日才能够讲嘢，何况一个小孩子。如果想解住插管讲话，就必须用手指按住这个管口，但是发出的声音是不连续、漏气和不清晰的。
等会的世界，阿姨，我是这样想的。
小师影在伤后十天戴住插管，底蕴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访问，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新华社为了证明刘春玲练法轮功可谓不遗余力，但是其报道前后矛盾，经不起任何客观真实的第三方调查。根据新华社记者1月30号的长篇报道，刘春玲至少在1999年3月之前就开始练习法轮功。然而美国著名华盛顿邮报2月4号的一篇报道使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力普潘亲自到刘春玲家乡开封实地调查，啲邻居讲，从来冇人见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华盛顿邮报嘅呢篇报道迅速传遍咗海内外，新华社被迫改变咗原话。2月8号，新华社记者发表文章，声称刘春玲系镇压之后，亦即系1999年7月之后，先至开始练习法轮功。另一名据说系事件具体组织者嘅黄俊东身份就更为可疑。事实上，新华社在其长篇报道中就依据黄俊东这个打坐的姿势和喊的口号证明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所谓96年就开始练习法轮功的老学员，盘腿的姿势根本不是法轮功中要求的双盘或者单盘，而且他连基本的结印动作都不懂做。请注意，自焚之后的黄俊东两脚中间还放了装满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官方报道讲黄俊东严重烧伤，但是电视上面两脚中间装满了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居然完好无损，如此明显的破绽不禁令人怀疑一切都在演戏。这么多的疑点和破绽，中央电视台并无法作出任何解释，他们甚至在重新播放自焚录像时将这些疑点和有关的画面通通删除。其实想掩盖江泽民集团的罪行是根本不可能的。国际教育发展处早在2001年8月联合国会议上面就已经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由江泽民政府一手导演的，并向会议提交了自焚案的分析录影带。但是天安门自焚案却不是第一次， 亦都唔会系最后一次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嘅造谣栽赃。从1999年七月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嚟，直到今日，粗劣而又可笑嘅谎言被一个又一个咁抛出。人民日报1999年7月29号第一版报道，现年80岁的潘玉芳声称，在1952年为李鸿志先生接生时已用上了催产素。然而根据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催产素的分子结构在1953年才被发现，应用于临床在1953年之后的事。不知道这位老人家当年用的是哪一间药厂生产的催产素呢？1999年7月22号以来，中国官方媒体一直宣称年法轮功死了1400人，现在又升级为1700人。先不讲这些讲法不敢接受任何第三方的独立调查，就算真的有1700例，就算是法轮功的修炼人数真的只有1999年7月22号以来官方媒体宣称的200几万，这样法轮功修炼者的年平均死亡率都不到万分之三，远远低于中国人口万分之65%的年平均死亡率。另外根据中国医药学专业期刊提供的数字，住院病人中因药物不良反应而死亡的死亡率至少是万分之24%，亦都远远高于法轮功修炼者万分之三的年平均死亡率。这种宣传它反映了法轮功在去病健身方面是有奇异的功效。江泽民集团用来镇压法轮功的另一个藉口是所谓法轮功不给人看病。中央电视台断章取义地引用李鸿志先生在大连讲课中的片段作为证据，但是李鸿志先生讲在修炼过程中不要用气功同人看病，以免伤害练功人的身体。中央台删去上下文，将它扭曲成不给人去医院看病。以下是大连讲课中中央台删去的部分。
练功人讲净化身体，你给自人看病的时候，你和病人形成一个强病人身上的黑血的病气，全部都能够轮转到你身上来，他带几多你带几多。
下面一段是中央台断章取义引用的部分。
我们法轮功弟子真正要掌握法轮功，你就能够看病，你要看病你身上所携带的一切的东西，我的法身全部都从你拿下来，你不只是你看病执着心的问题，你是破坏我们大法。
其实在转法轮里面，李鸿志先生就讲到，医院能不能治病呢？当然能，医院治不了病，人们怎么会相信啊？怎么都上医院去治病呢？好似这样用录像剪接的手法来歪曲李鸿志先生讲话原意的伎俩，在中央电视台的反法轮功节目里面被经常采用。中央电视台2001年12月16号晚新闻联播和接下来的焦点访谈节目里面报道北京傅仪斌杀父母杀妻子的消息，将傅仪斌杀人归罪于法轮功。但是细心的观众可以发觉这个傅仪斌神态不正常，他讲的东西总是前后矛盾。
我认为他们是一种皮影，是一种行尸走兽，面对几个肉身劈他们和劈狗、劈猪、劈牛没什么分别。我和我老婆结婚20年来甜甜美美，在哪个家里面都受到称赞，包括街坊邻里。我这个人非常孝顺，非常心软的，一个朋友手上加条刺我都觉得非常难受。面对几个肉身劈他们和劈狗、劈猪、劈牛没什么分别。
好像这样一个一瞬间还可以乱咁斩动物，一瞬间又讲朋友手上面加了根刺心里非常难受，一瞬间讲妻子是行尸走兽，一间又讲同妻子甜甜美美非常美满的人，他的思想似是正常的吗？事实上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情况可以知道，傅仪斌这个人至少在93年就已经精神不正常了。
他有一个亲戚在黄池大街附近住，和我曾经是同住，但是在93年的时候他这个亲戚就跟我说，我是经常都不穿衫，一丝不挂周围乱跑，屋企人都管都管不住。
傅仪斌仲在电视上面讲乜嘢？因为他一直在修善，善心有了之后，最后就有一个杀心，他必须要起杀心。而中央电视台居然用一种荒唐的风话来栽赃法轮功，不禁使人怀疑中央电视台的有关工作人员是不是知道仲犀利呢？ 好似咁样形形色色嘅方言同各种差劣嘅表演，喺呢三年对法轮功嘅抹黑运动里面，充斥喺中国大大小小嘅媒体，用以煽动人民对法轮功嘅仇恨，充当住镇压法轮功急先锋嘅角色。咁样，当人民问乜嘢不遗余力地对法轮功进行栽赃陷害，发动整个国家机器劳民伤财地对法轮功进行镇压呢？在1998年下半年，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所主持的对法轮功的官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98年国家体委官方统计，当时全国有7000万人练习法轮功，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因为其广受欢迎，而在猜忌心极强的江泽民心里面产生了莫名的恐慌和妒忌。1999年4月25日，由罗干同其连襟何作休一起策划了天津捉人打人事件，而导致法轮功泛日和平上访。由于朱镕基总理的直接出面，而得到了和平圆满的解决。为此国际媒体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425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而这些对朱镕基总理开明决定的赞扬，对于心胸狭隘和妒忌心极强的江泽民是难以忍受的。出于政治的需要，出于对个人权力的极力围绕，他于1999年7月一意孤行地在中国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从此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庭的生活陷于黑暗之中，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洗脑，如果他们不肯放弃法轮功的修炼，就会被开除公职、巨额罚款、非法关押、劳教、判刑、严刑敲打、强奸、药物摧残，甚至被迫害致死，数不清的人间悲剧不断发生。2000年4月20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从山东潍坊发来了消息，58岁的老人陈子头因为拒绝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被酷刑折磨。暴露的地方干部用高压电棍、警棍殴打他、电击他，还要他赤脚在雪地里面跑。据目击这一事件的人说，两日的折磨令到他的脚严重瘀伤，在他短短的黑发上面黐住脓和血，他在外面爬扭吐，正因虚脱而晕倒，他再亦都不会恢复知觉，在2月21日去世。北京工商大学32岁的青年教师赵恩，因为在2000年6月19日到紫竹园公园练功，被非法关押于北京海淀公安分局看守所，被公安暴力殴打成颈椎粉碎性骨折，从此全身瘫痪，左眼失明。在经历6个月极度痛苦之后，于12月10日晚去世。到2002年7月上旬，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有43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通过民间渠道得到证实。而根据中国官方外部统计，到2001年底，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实际死亡人数已高达1600多人。除此之外，超过6000人被非法判刑，几千正常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大剂量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超过10万名学员被非法劳教，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在镇压开始的头几个月，法轮功学员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力，去国家信访局上访，向政府领导讲清楚法轮功的真相。但是公安部违反宪法，发布了一个6禁止通告，禁止为法轮功上访。正正在这种求诉无门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开始走向天安门进行公开的和平请愿，表达自己的心声。同时面对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他们拿出自己的积蓄， 自己制作各种真相资料，冒住生命嘅危险，以各种方式向世人散发，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以及迫害嘅真相。在海外，殘酷迫害的事實被媒體紛紛曝光，全世界善良人民越來越關注這場在中國發生的對法輪功學員的鎮壓，越來越多的人民和政府官員站出來呼籲中國政府停止迫害法輪功。
End this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We must not tolerate this. Can we stop it?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can.
Within the practice of Falun Gong, a genuine benefit.
This has to stop. And I would call upon the Chinese regime to stop the oppression immediately.
Det bedrövligt. En mycket eländig situation vad gäller respekt för människor.
Après des années de recherche, j'ai découvert cette méthode de libération extraordinaire qui est le Falun Gong.
2001年11月20日，嚟自12个国家同地区嘅36名西方法轮功修炼者嚟到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
走！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几个国家要求100几名西方法轮功学员放低了优越安定的生活，冒着被捉被打的危险，自发走上天安门为法轮功鸣冤。他们的和平请愿向江泽民集团传达了一个清晰而强烈的声音，那就是江泽民的残酷逃避不到世界人民的谴责，真善忍的精神是任何暴力都无法战胜的。事实上，将近3年的镇压不单止没有消灭法轮功，反而令到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法轮功，修炼法轮功。现在法轮功学员已经遍布全球50几个国家，涵盖各种族、各种文化背景。其中好多人是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科学家、工程师、教授或在读研究生，及各行各业的表表者。在亚洲，除了中国大陆，法轮功在15个国家同地区拥有众多的学员者。单台湾一地，1999年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后，台湾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暴增了3倍，已突破10万附近。在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在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法轮功的练功点遍布各大城市。在欧洲，法轮功传至23个国家，修炼者大多数是西方人。在南美洲和非洲，法轮功亦越来越受人民的欢迎。近3年来，法轮功在全世界获得各国政府的褒奖多达700几个。这个是世界人民对真善忍的认同，亦都是对身处逆境的中国修炼者的支持。 三年的狂风暴雨，法轮大法经受住了最严酷的考验，面对铺天盖地的恶毒谣言，揭穿酷刑的折磨，面对江泽民操纵整个国家暴力机器，法轮大法学员松容地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坚定地维护和实践真善忍的原则。他们的和平、理性、智慧和坚忍，正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道德丰碑。